Sí.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来这边当父已经第三天了，第三天百分之百都是阳光，所以我发觉，确实我听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阳光之城，挺好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主神就是光，在主里没有任何一片黑暗，所以我们在光明里面同得基业，所以在阳光之城正道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好，今天我们正道主题是一个，我想之前唐牧师有讲的，这个七个教会的前两个教会，就是第一个是以弗所，第二个是士梅拿，第三个就是别加摩教会。我们在谈到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它是有它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对真理有妥协。我们在谈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先讲一个词叫 freedom， 自由。自由是英语中最伟大的词汇，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圣经术语，因为神说我们蒙召是要得什么？得自由。包括约翰福音有说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没错。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自由。我认为真正自由是在圣经的框架下面，在圣灵的引导下面，你可以不受罪的辖制，你可以自由选择正确的道路和自由选择真善美，而不是自由的滥用权柄、滥用恩典。我看我们教会叫播道会，英文是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用到这个 free 自由。那么我们为什么叫播道会呢？叫 Free Church 呢？其实自由代表是就是播道会应该一个历史就是代表国家与教会之间是一个分开的，教会有自己的独立性，教会不受国家的一个控制，也就是说是以圣经为教会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权威，不受政府的控制。所以自由也代表什么？地方教会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什么自主权利。所以我想自由作为我们教派名声的一部分叫 Free Church， 可能是最早我们的先辈，因为在北欧他们珍视教会这种自由。因为你要知道当时在十八十九世纪已居住在欧洲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教，也就是说国家控制教会，国教拥有教堂建筑，支付教牧师的这个薪水，也对教会行使相当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控制权，或者是由教会有个等级制度，由主教来讲层层的控制。所以我们先辈很重视这个自由，好，所以我们叫 Free Church。 自由是好事，但是你要看到自由如果好事也会过犹不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爱吃，好，有人喜欢，美国人特别喜欢甜食，但是你记得吃太多会导致蛀牙吧，吃的甜的太多，哎，还有很多很多病我们不说了、对，所以你要看到自由到一个程度一个极端的话，你会以为演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你被你所爱的这个自由给控制。我们是否会让这个自由成为一个放纵情欲背离真理的一个理由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保罗有提醒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你们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我们要谈耶稣基督写给七间教会系列，讲到第三个部分，就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教会。这个并非只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教会，而是一个过于自由的教会。那里的信徒滥用了基督徒的在主里的自由，甚至到了主耶稣基督不得不用剑来警戒他们的地步。坦白的说，在我们今天当下，在美国的基督教会，可以从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危险都得到更多的警示。好，都还没放，不好意思。好，我们来看看七个教会， 主耶稣基督通过使徒约翰写的七个教会，其实他每个教会的书信的结构都很类似。第一，包括对某个特定教会的会众讲话，耶稣对自己的介绍，接着是对你这个教会现状的一个陈述，接着是对你的教会的一个宣判，接着是对你这教会的命令，最后是对这教会的劝勉，实则是对全体基督徒的一个普遍的劝勉，最后会告诉我们，你若得胜了，你的奖赏是什么？所以这次都是这个结构都是类似的，每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包括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教会、菲拉铁菲，到最后什么啊？对，老底加教会，模式都是这种模式。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教会，主耶稣基督对这家教会的劝勉。我们看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个 Patmos， 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说使徒约翰在伯摩岛上面，在这个岛上面被囚禁的时候写的这个约翰启示录。然后呢，七个教会你发觉没有，都是一条线路往下走，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撒迪、菲拉特，实际上就费城了，菲拉铁菲到老底家，是这样一条线路走下来，都是属于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的七间教会。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这个，看这教会的一个背景，这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别加摩教会，有人说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程，但这个可能不太成立，因为在圣经使徒行传有记载，他在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会往欧洲这边传道，因为圣灵禁止他再往亚细亚去走，那个时候他途经了梅西亚，然后到特罗亚，特罗亚实际上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梅西亚在这里，他这个地方，然后呢准备往亚细亚走的时候，圣灵禁止他，然后他就往那巴就那边去走，去布道。然后我们来看到和，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到别加摩去传道，但是我们要看到在第三次布道旅程的时候，他到哪里去传道了？他到了以弗所，他在待了多少年？两年的时间，他在推雅鲁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然后圣经里有记载，有说什么呀？叫一切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我们设想，可能在第三次布道旅程时候，他在以弗所讲道时候，福音就渐渐的进了传到这地方来。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距离多长时间？以弗所在这里，到别加摩100英里，士美拿在这里，士美拿大概50英里左右，是这样一个位置。OK， 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然后我们再看别加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别加摩，现在这个地方还在不在？在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现在是叫做Bergama，在土耳其，中文是叫贝尔加马，在土耳其西边仍然存在，但这城市小了很多，只有10万人，但还是一个小城。那别加摩其实呢，它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它羊皮纸就从这边而来，所以英文中有一个叫 pigment， 就从这个词出来的。我们来看到，它是整个亚细亚行省，因为它小亚细亚 Asian Minor 是属于什么罗马帝国所吞并的地方，它称为叫小亚细亚。那么它设一个行省，那这个地方行省的 capital 就是什么？就是别加摩。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的 Denver， 可能就是我们的 Colorado 的这个 capital 一个概念。所以要看到，在这样一个属于当地小亚细亚行省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他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什么帝王崇拜，就支持罗马帝 皇帝凯撒崇拜，崇拜凯撒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地方。凯撒是要求每一个罗马帝国的人，人民每个人每年一次在凯撒的祭坛上面，然后献上一小撮香，并且口头要承认凯撒是他的主。然后很有趣，然后你承认之后，这个公民呢就颁发一张有效期一年的证书，给你一张证书，你凭着证书可以，你要去崇拜其他神明都还可以，没问题，是这样，不然你就没有这个自由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是崇拜罗马帝皇帝凯撒，另外他还有两个比较很不好的异教崇拜中心。第一个崇拜的是宙斯，宙斯，我们看到这个宙斯的一个祭坛，在一个很高山顶上面祭坛。他认为呢，因为它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它大概在公元前240年左右，在这个地方呢有战胜了一个，有发生一场战争，然后战胜了这个希腊人，战胜了这高卢人，所以他们就在雅典娜的神庙之前建了这样一个宙斯的祭坛来纪念，就是他们的战争胜利，说献给宙斯的一个祭品啊。那第二个是崇拜的，称为当时的叫医护之神，就称为医神，就是医学，医学这一块的这一个叫做阿斯克勒庇勒斯，阿斯克勒庇勒斯，也就是说，这个阿斯克勒庇勒斯也被经常被称为叫做别加摩之神，因为其实别加摩这个地方来兴起的，它有一个一条蛇作为它的一个医学，所以现在我们发觉有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医学的上面也挂一条蛇，都从这边而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是来医治，可以医治所有的病人的。所以那边地方很奇怪，就是医病医院很多是设在这个神庙的边上。医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有两部分组成，一个医生，还有一个是谁，这个神庙的祭司，共同完成医治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叫做阿斯勒克勒斯称之为救世主，救世主。所以他们崇拜这些假神，假神，还有人，皇帝，也作为他们的主。所以，正因为他们是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难怪我们后面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什么？撒旦作为，撒旦作为。好，我们往下看。经文说的，你要写信给谁？使者，英文是 angel， 是吧 ？angel。所以我们在所有的七个教会中呢，都提到这位安哲。那有的人会说啊，这个是不是天使？但是我们看到这不是天使，因为这个词用在表示一位担任接受信使的这样一个人。因为圣经中没有说天使参与教会的领导，而且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多用这个词使者，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在路加啊马可福音有说的，生在那个。有时候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也是用 angel 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这个使者指谁？指施洗约翰，并不指天使。所以我们这里使者要指的是教会的收信的使者。也就这样，这个使者的事实上是担任教会的牧养的这样的一些领导角色的，比如说是长老、牧师等等。那耶稣基督自称是什么？自称是那有两刃利剑，两刃利剑，两刃利剑。就是两边都是磨开的，都可以杀人的利剑。所以分立的双刃剑则是主的权柄和审判的预备。在相关的经文启示录1:16也提到，他右手拿七个星，口里出来一把双刃的利剑。然后启示录19也提到，他口里吐出什么，有剑从口里出来，可以什么击杀列国等等。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与他以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自我介绍，实际上是一种警示，这个教会面临着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审判。而当时我们要看到，当时有个历史背景，罗马帝国每个地方有个总督，总督有两类总督，第一类是有健权，不好意思，就是有这个称为健权，健权是什么意思？就是拿着剑的权利可以去处决人的。另外一个没有健权的总督，这两类，拥有健权的总督， 统治者，也就是具备了什么生，具备生杀大权。他们只需要一句话，就像中国的以前古代皇帝说，你拥有一个尚方宝剑一样的，可以随便即时判决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他拥有两刃利剑，实际上告诫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你即使你在生活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在别加摩这个城，在整个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是拥有健权的，没错，他们可以审判你，但是最终审判权仍然掌握在哪里？复活的基督手里，他拥有分立的双刃剑，比任何世俗的权益都要更加强大。好，我们要往下看。所以耶稣基督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在撒旦作为之处，撒旦作为之处。实际上耶稣基督知道别加摩信徒其实是很艰难的这个一个环境，因为他所处的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中心的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你知道我们在上面一个教会叫做士美拿教会，然后主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在撒旦议会，就撒旦的会堂所在。而现在呢，不是撒旦会堂了，不是一个小会堂崇拜的地方，而是撒旦的宝座啊，因为撒旦把它做完，英文是用 throne 这个词，我们把中文翻译成就是座位，撒旦座位，有撒旦的一个大本营、活动基地、总部，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要看到，题外话，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撒旦怎么座位跑到这个大城别加摩来了？”我不是在地狱里面，经常会有人会说：“撒旦的地盘不是在地狱里面吗？经常从地狱出来吗？”但是我们看圣经可不是告诉我们，因为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是地上的王，撒旦四处游走，他在地上游走，寻找可吞吃之人。他最后到无底坑是在什么时候？启示录有记载，千禧年来临之前，被锁铁链锁到无底坑，然后大概一千年之后再放出来，后面彻底覆灭。到一个永湖，这个永火的这个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撒旦的总部这边提到，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在哪里？别加摩，别加摩这地方。其实要看到这世上也是有属灵征战的，有很强烈属灵征战。撒旦统治的实际上是世界的王，统治的世界体系。我们要看到这边很有趣一个事情，主呢把这个城称之为什么？撒旦座位之处。也就是说别加摩是 Satan's city， Satan's soul， 别加摩称之为撒旦座位。我们很喜欢给城市起名字，圣路易斯称之为通往西部的门户， New York 称为 The Big Apple， 大苹果，新奥尔良称之为 The Big City， 很轻松之城，咱们当我称之为 The Mile High City， 我们以后的我们名字伊伊尼高地之城。然后呢，主耶稣把这个称之为撒旦座位之处，实际上是说明在那个地方呢，信徒呢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阻力，很大压力。我们来看看主对这个有撒旦座位之处建立的教会，别加摩教会怎么评价呢？主说一句话：“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不是说我信耶稣就是一句话信耶稣。基督的名包含了他所有的一切，包含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你的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中保。是你和神之间中保，承认耶稣基督是什么？就是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名象征着他的所有的荣耀，他荣耀的本性，他神圣成圣洁的属性品格，救赎的大能等等。那坚守这边提到坚守，这个词用的是什么？原文是用现在时，希腊文的现在时表示一直在怎么做，一直在怎么坚持。所以在撒旦掌权的地方，你要坚守主的名，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中性的教会，即使在这样一个撒旦肯定存在逼迫的地方，仍然还坚守主的名。 而且接下来主还说你没有气节，主的道，也就是说他拒绝说凯撒是主，而是说耶稣是主。他很坚决的反对偶像、皇帝崇拜等等，是很好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主就在说，这边又提到了，安提帕。好，在这里，安提帕，我有一个忠心的见证，安提帕在你那里。安提帕是谁呢？是一位医生，他被认为的很热心的在传福音，当时被发现了，然后呢就被当地的医学这个行会医学协会指控对凯撒不忠，就被判处死刑。当然是也是很残忍的，被装在一个铜牛的体内，然后去烤，就这样。那主耶稣基督怎么称呼安提帕这个人呢？他称他为是我的见证人，我的忠实的什么见证人，忠实的仆人。他见证谁呢？见证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美国到现在肯定是没有到这种地步了，没有，现在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里，没有人可能为了我们的信仰被逼迫而死。所以要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比加摩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信徒们看到自己的兄弟弟兄们有这样的弟兄被逼迫致死，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他们肯定也会感受到很强的逼迫，也有恐惧害怕，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放弃对主的名，是吧？他们埋葬了在基督里死去的弟兄，但是没有埋葬他们对活着的基督的信仰。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在信仰上面再去遵守。但是就出现了一个但是啊，中文把它翻译成然而啊，然而这是一个方向转变。耶稣基督从对这教会的肯定，然而大家一说话说然而就讨厌了啊，就一说有时候朋友之间可以谈话，或者你见到你的客户跟你说一通很好的话，然后说然而就知道事情可能转变了，然而不好。所以然而会有什么？会有一个从整个方向改变了，从肯定变成了责备了。别将我教会的信徒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够信守他们的信仰，但是不能够成为他们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所描述的错误的教导可以成立的理由。就像以弗所教会拥有很多美好的行为一样，但是这些美好的行为并不能成为以弗所教会失去爱心的一个借口。耶稣要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耶稣要建造的是什么样的教会？一个纯洁无瑕的教会，就是一个心腹，是吧？纯洁无瑕，可以配得上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新娘。就像启示录所说的，提到了基督的心腹，19章18节提到，他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耶稣基督要教教会是一个很好纯洁教会，他看我们的那个教会有出现一些即使小的问题，他都看不得。他需要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心腹来好帮配他。所以他这边提到，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几件事，其实几件事也挺多。我们上面有提到两个教会，应该唐牧师已经讲过，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有几件事不满？没有，就一件事。他说然后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然后第二个是梅拉教会有多少不满？Zero，零，没有，一点都没有，没有说我对是梅拉教会有什么不满，因为逼迫洁净的是梅拉教会。是梅拉教会虽然物质上很贫穷，但属灵上确实很丰富。但是比加摩教会出现了，我有几件事要准备的，几件已经算很多了。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什么？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义被教会的信徒们接受并且顺服。 换句话说，别教我教会信徒们顺从了、服从了错误的教义。信徒们能够抵挡撒旦的正面的攻击，但是无法抵挡暗中的破坏，也就是一些异端邪说进入教会里面。好，我们来看后面怎么说，到底是哪几件事。第一个提到了，主说到了巴兰，巴兰，巴兰又回到了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摩西五经提到，尤其在民数记有提到记载，22-25章有记述这个巴兰的一个事件。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巴兰，巴兰是什么？巴兰是个先知，耶和华神的先知。然后我们再看到以色列人，当从在旷野时候，从埃及要前往迦南地的时候，途中经过什么？约旦河东岸的有一个叫耶利哥城附近的一个摩押平原，这样的地方安营扎寨住下来。然后当时当地是摩押人，摩押王，当时摩押王叫巴勒，巴勒害怕以色列人，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然后他想使坏，怎么办呢？他就想去重金是想买先知巴兰，请他过来咒诅以色列人，是吧？然后巴兰呢，开始假惺惺的不愿意去啊。后面，他问神，神说你去吧，神知道他心，他去了啊，他就来了。然后呢，骑着他从小就骑的驴啊，巴兰，在路上骑着驴上路了。然后呢，中途的驴呢，竟然向巴兰说话，这是神的神迹，巴兰说话。然后呢，这个驴呢有三次跳来跳去躲避天使的击杀，然后巴兰很生气，驴就跟他讲说话，然后天使就是责备他说，本来想要杀了巴兰，警告他死刑，你想要去给以色列人咒诅的事情是不可许的，啊，那巴兰还是去了，天使还允许他去，但是巴兰只能说神要吩咐他说的话。所以每当他到了这个摩押平原见到摩押王巴勒的时候，巴勒每次说请他到的地方说预言咒诅以色列民，结果巴兰全部说的是祝福的话语，连续说了四次，并且预言了以色列人的美好的未来。然后摩押王巴勒很生气，但也没办法。然后故事似乎当时就是这样的，没再提了，我们后面也不知道怎么样的。但是这边就提到了后面中间过程是巴兰去教导巴勒怎么做。所以圣经中在民数记直接跳到第25章提到了，突然间出现了这个以色列民被咒诅的事情，被耶和华用瘟疫击杀的事情出现了。这个就是有人暗中使坏，谁？巴兰告诉他的雇主，巴勒是他雇主，一个毒计，要绊脚石放在以色列民身上。什么绊脚石？给巴勒王出主意，说我既然不能咒诅以色列民，很简单，巴勒王，你们要去跟以色列民建立友谊，成为好邻居，让以色列人选择和我们交为朋友，让以色列民融入我们的异教崇拜，我们不道德的各样的行为之中。这是撒旦诡计。如果你无法战胜他们，你就融入他们。以色列人结果就是怎么样？确实，这个拜了巴摩押人那些异教巴利崇拜，也进行崇拜，也有各样的放荡的行为出现了等等，是吧？结果让什么？神的名受损，神的名成了世界的名，神的恼怒愤怒就临到这些以色列人身上，就降下瘟疫，是吧？然后在神的审判停止之前，已经有多少呢？24000人死于瘟疫，是瘟疫，这以色列民。那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说起巴兰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呢？你要看到 就是效法巴兰的假师傅们出现在教会里面。主要告诉别加摩教会的就是，虽然巴兰1500年之前，是吧，在摩西时代那时候，是吧，那个时候的巴兰早就不存在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但是他的错谬教导一样会被人用，也用在教会之中，使得好些人听从了。犹大书里面提到了，他们往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这些假教师的错谬教导是什么呢？就是融合顺服世界，顺服你周围的文化，顺服那些背离神教导的文化之中。我们要看到，这就是他们的错误教导，也就将你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是自由啊，没错，但是你的自由变成你可以跟世界融合，你可以去拜偶像，你可以行各样败坏放荡的生活，没问题，这是他们的教导，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那主耶稣提到，这提到什么？不是行为，而是什么？教导 teaching， 是一个什么 teaching 教导，这已经成了一个什么理论高度了，就像某某主义一样的，是一个理论的，已经成了一个上升到理论高度教义的 doctrine。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 action 而是一个 doctrine 出来的，也就是错谬的教义的 doctrine， 错误的 false doctrine。进入了教会里面，进入了纯洁的神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些教训就来源于巴兰，是不是？巴兰神是神的先知，按道应该讲神的话语，是不是？所以他的教育是什么呢？是认为能可以与世俗完全合作，同时仍然可以侍奉神，这样一个错的教导。这个错的教导是一个教导什么？教导基督徒们，你们可以忘记你们蒙召要分别为圣，与世俗分开，这是一个错教导，也是一种让信徒认为你在自由之下没有必要遵守世界和一切道德准则的错误教导，也是一种认为你犯点小事不要紧，无伤大碍，也不会以一点面教会使全团发起来，这是错误教导，这都是他们的错误的教导。好，我们要看接下来主责备第二件事情，是吧？主不说一件事又说了，你那里还有一些人怎么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又出出来又出现一个典故，尼哥拉一党。尼哥拉一党确切的起源我们不知道，有些神学家认为他们是什么一个异端，可能尼哥拉是什么最早的安提阿的那个尼哥拉，就是最早早期教会有设立的7个执事，其中一个执事是称之为安提阿的尼哥拉，可能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也就是最早的7个执事之一的尼哥拉的一个错谬教导，有可能有很多早期的教会的这个教父啊都是这么认同，但是我们不要去特别去追究这个，我们只看到主在责备尼哥拉一党，就追寻尼哥拉主义的这样一群人的一个教导。我们也看到这个教导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在一世纪的时候之后就出现，一世纪到二世纪出现一个叫做诺斯底教派，诺斯底教派，这是历史上教会历史出现。这个诺斯底教派 就称之为什么？你可以自由，你的自由你可以律法，称为叫反律主义，律法都无所谓，基督徒得自由，你不要遵守任何一切律法无所谓，他们称为你可以任何的，甚至作为放荡的行为都可以，这是一个叫反律主义，叫诺斯底，诺斯底教派，这个教派可能他们教导就是这种，之后历史上就演变成一个诺斯底教派，我们可能想可能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这个教导，诺斯底教派教导是一个放纵的，以放纵取代自由，然后歪曲的恩典，他认为你在恩典之下可以得自由，就是认为恩典就意味着一切律法不要遵守，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滥用恩典的教义。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说的，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不是不遵守道德律的自由。然后我们也看到主也说了，说你照样也有人照样 照样，啊，照样就同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教导和巴兰的教导有大同小异之处。我们有看到，在耶路撒冷会议最早《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在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外邦人很多因为不遵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那我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耶路撒冷会议就决定了，就是说外邦人有些可以不行，不用行割礼，不一定就遵守我们这一块犹太人，但是有几个决定要做：第一，禁止偶像崇拜，禁止淫乱等等，禁止这些吃这个带血的这个食物。好，这几个他们遵守了就可以了。好，这是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些教导。同样，我们要看到，有可能尼格拉尼党连这些耶路撒冷会议中教会里面一些决定，一些禁止偶像崇拜和淫乱这些等等这方面的决定，他都不愿意遵守，也就是他们认为道德无所谓这种。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教后的东西会在发酵。在第一所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主耶稣怎么说呢？说你们存在，你们厌恶尼哥拉一党人的什么行为？你要看到，不是教义，不是教导，是行为，是 action， 是一个行为。然后这些行为呢，现在在另外一家教会中，别加姆教会中上称为什么？一个教义的，是一个 teaching 的，罪在蔓延，错误的教育在渗透起来了，渗透起来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很大问题。这会削弱了整个信徒的纯洁的圣洁，也会贬低整个教会的见证，与世界合一的，变成了与世界合一，不是与主合一的。以弗所教会懂得如何弃绝罪恶，我们要对比一下，但是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他们很恨恶罪，没错，主耶稣赞扬他们，但是他们不爱人了，也不更不爱罪人。别加姆教会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就是说都可以很大包容，所谓的都可以，什么人都可以来，没问题。他们爱罪人，没错，很好，这对的，但是他们同时接受了罪，这是错的。他们在教育和道德上面做出了妥协，他们将我们的信仰的爱和恩典推向另外一个极端。好，所以主怎么说？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耶稣基督警戒这家教会应当需要悔改。安提帕为主做见证，见证的安提帕感受到了罗马之剑的威力，确实为主殉道。但是主在说的，如果你这个别加摩教会不悔改的话，你会感受到谁？不是罗马之剑，而是耶稣基督之剑的锋芒。悔改是主的要求，主憎恶教会中存在任何的罪，所以他要求悔改，悔改。现在当今现有的教会也走了别加摩教会之路，也就是与世俗妥协，信仰变得很混杂。你要现在看到，在现代的社会里面，现今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各样新纪元运动混合，纵容自由主义纵容，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信仰的掺杂变得非常容易。如果我们很难再坚守真理的话，教会就会失去能力来辨别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或者巴兰的教训存在教会之中。然后你要看到主的警戒是慢慢来的吗？说我给你们很长时间慢慢的悔改吧。不是，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什么快临到你那里，快快的去，快快的到你，也就是这是一个随时的可能，迫在眉睫可能。当然这个不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明白吗？这是不止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 second coming，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是主降临是指要介入教会的事务中进行审计、审判和审计。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女孩对她的母亲有一天对她说：“哎呀，我看着花，我很喜欢花，看花慢慢成长起来。我知道为什么花为什么成长呢？因为他们在泥土里面不想待在泥土那肮脏的环境，所以才从泥土里面钻出来，成长出来，是吧？然后呢，他们喜欢太阳， 所以是太阳这种光合作用，太阳能量驱动他们，他们要追随太阳在走。他观察这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是吧？悔改就是对，你要摆脱这肮脏的环境，要撞出来，要分别为圣，要追随谁呢？追随主耶稣基督，他是光，你要追随他，你不能与世俗为伍。你眼目始终要定睛在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为世人做美好见证。有这样一位神学家，神学家有说过，圣洁基督徒圣洁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我们能够为周边的人的救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你不能只是说我基督徒，而是你要行得出来，你让别人世人看到你的圣洁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美好的最好的一个对别人的救恩临到别人，让他们看到你，知道你不一样的一个最大贡献。好，主又在说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原文希腊文语法，希腊文是为什么？你大家顺便 题外说一下，为什么圣经有两种语言，不用中文，不用英文？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我们说圣经无误是指原文圣经无误，不是指翻译本是无误，明白吗？不是说我们的英文无误，和本无误，原文无误。因为这两种语言语法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精准，特别精准。希伯来文不用说，学希伯来文很累的，希腊文也挺累，希腊文语法非常非常严格。英文的语法已经很严格，中国语法是最不严格，你经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语气不一样，同一句话就不同的意思。对，所以要看到这边希腊文用的是第一简单过去主动命令语气，第一简单过去主动命令语气，它是语法，是这样的一个语法。那表示什么？表示迫切需要你回应，然后每个人有耳朵的，只要不是耳聋的就能听见。主耶稣需要你能够回应，有属灵的耳朵打开，听得见神的话语，听见神的话语。属血气人不会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明白，这些事唯有什么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看到这边提到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实际上主耶稣说的每一个教会的问题，可能在历史地带你这个教会就可能出现。这不是只针对这个教会，是对所有世代的所有的教会所说的话。好，我们看到得胜的指什么？不是指 Superman， 不指超人，不指超级圣徒，指的是什么？真正的信徒，你必然会得胜，能够理解并且接受这个真理。然后呢，主说的会有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我们看到叫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去到旷野，没有吃的。神从旷野中供应他们40年，供应他们什么？天上玛纳赐给他们。我们看到这边提的玛纳是什么？为什么有隐藏？不是天，我们去还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每天去外面收玛纳吃，不是。但你看到隐藏玛纳指谁？主说了，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的？这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就不死。我就从天上降下的粮，实际上隐藏玛纳可以说是耶稣基督他赐给信徒们永生的另外一种说法，可以这么说。就像在希伯来书所说的，基督所赐的是什么？更美的玛纳，更美玛纳。这里面有个对比，巴兰教导信徒可以吃什么？吃食物，这食物是祭拜偶像的食物，都可以吃。但得胜者被应许，你吃的是天上属天的食物，并且主要赐给他一个什么？白石，石上写了一个新名，除了那领受人之外，没人认识。则是什么？白石。在古希腊，评审团判定这个人无罪，扔一个白石过去，无罪；有罪，扔一个黑石， 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所以赐给他一块白石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认为你无罪的，你无罪的，然后写被判无罪，然后写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有你知道，以及赐给你的知道。什么意思？你发觉没有？就像是一个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要给他给新郎一个新的名字一样，一个温柔的名字，轻轻的告诉他新郎一样。这个名字连天使都不知道，这表示你跟主跟耶稣基督是一个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只有那领受人之外，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再看，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是什么？我们这些经文讲完了，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到功课是什么？第一，你可以为信仰献身，确实，但是不能够甘愿为信仰献身，并不能够践行，表示你能够真正的践行信仰。你要知道，我们在军事中面对一个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时候，往往采取什么偷袭，而非正面进攻，可能更有成果。那我看看新闻，好像 Trump 也是采取这一招，是吗？最近偷袭这个巴格这个伊朗，也是啊，偷袭空中的。你要发觉这样，有时候更容易取得成功。我们仇敌也是这样。你们发觉别加摩教会呢，在撒旦周围的城市，很成功的抵御了乃至撒旦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攻击，甚至愿意为了坚守主耶稣基督的名而献身。但是他们对于自由的放纵，却导致怎么样受到了这些隐藏的一些异端邪说这些的渗透，结果呢，这方面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一块。我们不可以将自由推向一个放纵的一个边缘，你推到一个极端就成了一个放纵，不是自由了。一方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跟世俗的之人、世界之人是成为朋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成为这个世界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平衡 ，balance 要做到 ，balance 要做到。做基督徒，我们要和未信的人建立很真诚的友谊，这是没错，因为这是我们福音使命的一个自然的延伸，你必须要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不因为跟他建立友谊，你就在价值观上面，你和属灵的认识上面和他是完全一样，完全趋同，你这样就丧失了你要做分别为圣这样的一个美好见证。所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区别。很多基督徒也许会把它混淆，一个积极的向没有信的群体、未信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帮助，这样的一个教会，和一个把不遵守基本信仰准则就直接把它成为教会会员的这样一个教会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这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成为前者，所以要重视恩典，没错，也要重视真理，恩典与真理并重来进行的教会是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教会。我们要看到现今的教会是怎么样的。现今的文化会强调包容，包容主义，没错，也强调自由，甚至对于很多这些另类的一些生活方式，他认为你也可以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现在当今社会大很多都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并且对一些传统的价值观会摒弃，会这样会导致一个对罪视而不见，甚至会美化，这是一种妥协。你要知道，你妥协，你不可能把错谬给克服，由于在真理层面，不可能的。所以，基督耶稣基督对待妥协态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要反思我们自身一个态度，有几个原则，有四项原则要考虑。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你的妥协从来不是一下就成立的。妥协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我们航行的时候，船只有时候会偏离，意外偏离航线。但是你要看到，这不是突然有人把这个船把舵压向 往左或者往右去拉，不是的，很多情况是什么样？船为什么偏离航线？是看不见的，你不知道一些暗流波浪，还有风把船给推走了，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这个时候船员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的船甚至会什么？会撞到一些礁石等等之外。这个就是一种不易察觉的一个偏离偏差。所以希伯来书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留意所听见的道理， 越发留意，免得我们随波逐流失去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巩固信仰根基，就要像以前航行的古代的水手，他们没有那些 GPS， 没有那些，但他们紧盯着什么？盯那个北极星，知道它的航线到底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中的一些永恒不变的一些准则，要坚守。另外，妥协就意味着什么？你会降低原有的标准。也就是说，有时候教会要轴心的事，你不因为留住某些人，或者是做其他的，在对我们在一些真理上面做一些妥协，这种妥协永远是不合适的，永远是不合适的。所以犹大书有告诉我们，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竭力争辩。第三点，我们要看到我们为什么容易妥协。有时候因为妥协不会冒犯人呢，你要知道，往往 很能够妥协的往往是一些优秀的政客，是吧？很容易妥协。我们确实可以在非真理的问题上面做出一些妥协，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冲突。但是在真理上做出妥协，你要知道，你虽然不会冒犯别人，但是你会冒犯拯救我们的神。主说了，我们若属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你们的，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所以世界恨你们，因为主从这世界中拣选我们。最后面我们要看到，妥协往往是走向一个真正的一个背离神的，往往从第一步就是妥协。我们要看看大卫王，大卫的历史。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曾经也犯过错，而且犯过大罪。你要知道，大卫犯了个大罪，这个和八十八那个大罪是怎么出现的？并非是一时软弱出现的。你要看到，很早以前他就开始妥协了。第一，圣经上有记载，他征战的时候他不去征战，他差派他的将军元帅约押出战，不是自己带头出战，以前都是他自己带头出战。他在履行他的君王职责上面妥协的，他好义的，务劳的。第二个，在个人生活上面也妥协。圣经上记载，在撒母记上，下有记载，他睡到什么？太阳平息，就到下午快太阳都快落下了，然后醒了之后就怎么样？在王宫的平底上面游行，就是这样子游来游去。他疏于政务，放纵自己的生活。然后他那时候看到一个妇人沐浴，然后就开始出现一系列罪恶出来。所以要看到，这就是一个与世俗妥协，最终会导致的一个犯罪、犯大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在哪些方面做出妥协呢？教会都应该在必要时候施行纪律，没错。光明与黑暗，正义与公义，基督比列之间是没有什么可以 去和平共处的。没错，我们的主也教导教会，神的教会需要施行他的纪律，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施行教会纪律。第二，我们使徒有告诉我们要什么？要提防撒旦诡计。确实撒旦很狡猾，但是撒旦其实也没什么创造力，他总是用同样的手法来破坏。古时用巴兰诡计对付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之后又在别加摩耶稣时代，到今天他其实还是一样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方式。但是基督教会是什么呢？是圣洁无瑕的心腹。耶稣基督拥有握有宝剑的大能，并且 总会用它来维持他的心腹的这样的纯洁。所以最终我们在天上婚宴必然是什么？美好的，纯洁无瑕的。所以耶稣基督召唤我们成为他的什么？得胜者，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盼望？是的，我们盼望能够到那一刻能刻有我们新的名字，这样的参加天堂的婚宴。我们愿意成为那得胜的人吗？我想肯定都愿意。所以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在真理和恩典上面并重，也有要时常警醒，也恪守你的教导，能够在地上做你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的圣灵在特定弟兄姐妹里面心里动工，也让我们能够时时与主来亲近，也明白主所愿意我们做的能够进行出来。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透过敬拜跟陶牧师的信实，已经将我们的心灵带到主的面前。等一下我们就有圣餐，其实我想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圣餐并不是一个神力的那个活动，其实在敬拜当中那是一个最高峰。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自己，完完全全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跟神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亲密的那个面对那个 confrontation， 那个 encounter， 那个结束哈。刚才那个诗歌唱耶稣充满我的心，你想神学上有没有问题？耶稣怎么样充满你的心呢？耶稣现在在神父神的右边吗？离我们很远了吗？怎么充满你？就其实就是耶稣的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耶稣基督，基督的灵，就是现在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好，我们然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哈，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预备词。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等着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自己的饼喝自己的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其实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在大年初二那一天，就是开始了那个Lent。什么是 Lent 呢？那一天称为圣会日 （Ash Wednesday）， 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准备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节期，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受难跟他的复活，就是40天 （40 days）， 但是不计算了主日的。四十天已经开始了。那鼓励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不是跟着天主教做他们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准备，就是怎么准备了。那刚才你听得到那个主题是什么？耶稣基督给我们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就是按着真理的自由，对不对？但是陶牧师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他们将世俗的自由灌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啊，信了，信耶稣了，罪的赦免了，什么都可以了。那是真的吗？我发现现在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呢一边有很多想的连接的基督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流行一个活动，你知道是什么吗？猜麻将。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的家有两副麻将。我怎么多了开小组用的？他说现在人家说嘛，好嘛，拆麻将不我们就那个老人期待不会怎么快老筋问用。 那小心 ，OK， 我不是说那个完全是错，但是呢，就是世俗世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像有些基督徒还是去赌场，他说啊很闷，那哪里的保费很便宜，所以我们去啊，偶尔探访一下没关系吧？再想一想，真的没关系吗？真的没关系吗？如果人家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们教会可不可以办一个团去 Las Vegas 啊，春游、秋游，那个行吗？那个很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美国的基督徒，我发现大部分在哪一方面，好像跟世界的人完全是妥协。刚才说妥协不一样呢，就在那个报税的时候 ，tax filing， 不要这么认真。收起一点，做杂一点，没关系吧？反正我的儿女已经纳了很多税，我不拿一点点便宜，很吃亏啊！很多父母都是这样说的。我的孩子纳这么多税，我收起一点钱，然后我多拿一点政府的福利，有错吗？你想一想，可能世人不信耶稣的人觉得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怎么看？都要诚实，都要诚实，全部都要诚实。就是在 work ethics， 在上班，人家会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上班，守不守时，会不会迟到早退，偶尔从办公室拿一点东西回家用，会不会？他们会看，他世界的人觉得没有关系，对不对？还有在我们的其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庭，我们的那个那个圣方面哪一点的操守。世界的人看见同居没有问题，婚前性行为没有问题，他们全部觉得没有问题，离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应该有问题，因为耶稣基督看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好像刚才圣经所说的。奸淫，偶尔去拜偶像的物，其实我不是说你们都犯奸淫了，你不要弄错 ，OK？ 但是如为你们没有感谢主，但是小心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的再下一代，你看今天美国发展怎么样，我就是很担心。我们守得了，那么我们应该问我们的下一代守不守得了。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守得了，我们问我们的孙女守不守得了，对不对？所以你教导他们，劝勉他们，提醒他们。好，感谢主，今天神就用这个信息到。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先安静一下，我想请预备领圣餐的你在座位里头安静一下，然后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刚才圣灵已经透过诗歌、主祷文跟听到进入你的心里头提醒你，到底你在哪一方面曾经跟这个世界妥协？这个世俗的文化会不会暗暗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滥用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如果有的话，现在来告诉耶稣基督，请求 你愿意悔改，然后请求他接纳你，帮助你，以致你有这个信心，这个白石上面还有你的名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提醒，感谢你的接纳，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手中是拿着两刃的宝剑，你绝对有这个权柄来审判。你不单只是审判列邦， 你也有这个权柄来审判教会，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来弄糊涂，糊涂了我们，让我们还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什么都可以做，没有问题。求圣灵给我们有这个分辨的 能力，什么你所喜悦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喜悦的，在我们每一天日常日常生活的小节里头，我们都要警醒。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主而做的。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现在来到圣餐桌的面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求你再一次透过这个行动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圣餐的